在主面前，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2年9月9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在主面前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909E，历时1小时24分钟。谢谢你那位弟兄，愿主丰丰富富的祝福你。晚上好朋友们，那今晚再次回到这会堂真是极大的荣幸，那感觉到我们主那永不消失的同在，因为他赐下了应许。那我知道你们中许多人今晚留下来听着小小的信息，那为此我非常的感谢神。那今晚你们许多人还得开上远的路回家，那我也知道有些人已经在汽车旅馆退了房，那我们不想久留你们，所以我们才早点来，那这样就能早点离开。那我们想我会尽可能早点通知要在什么时候开始。那今天下午我接到一些的电话，他们想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讲这几本书这几章。那我想若主愿意，那下一次我想开始讲启示录的七个印，那七个自然的印。那么如果我们按时讲完，就来看这本书后面的七个印。行，那这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像有七个印要揭开，有七灾七号，那所有那些的七，我们可以先来看那些的印。可是在这本书的后面用七印封严了，那但以理曾听见如雷发出的声音，他被禁止写下来，约翰也被禁止写下来，他被封在这本书的背后。那当这本书的所有奥秘被解开和启示之后，那就轮到他了。那你注意到但以理在那里说，在这些声音的日子里，这些奥秘神的奥秘将在那个时候被打开。行，那这奥秘神是谁，他如何成了肉身，这一切的奥秘都要在那个时候打开。然后我们就要为这本书背后的七个印做准备了。那他们甚至没有启示给人，甚至都没有记在圣经里，但他们一定会准确的与圣经的其他部分相吻合。我想这将是一件很大的事。所以现在那我们尽量快点那给他讲完。那谢谢你们各位的友善，那你们的出席，那还有你们所做的一切，非常的感谢你们。那我相信今晚不会留你们太久，那因为你们坐着站着都这么的耐心。那我妻子坐在后面谈到昨晚的事，那他说我看到那些个头比较高大的女人站在那里，那他们的衣服都湿透了，那一直站在那里要领会每个字儿。那所以我就是喜欢处在圣灵的恩膏下，那当你出来后你就告诉人们那真实的真理，叫不是别的而是真理，这样人们就能依靠那真理，那就没问题了。那我要请你们原谅我一下，那今早我离开的有点早，那现在那请把录音关掉，那就一会儿那什么时候打开，那我再告诉录音的人。那在我离开之前我想用五分钟把倒计时给他讲完，那我忘了就走了。那今早我太激动了，结果对这点还没有说什么那就走了。那我可能给你们留下了个疑问，那什么是倒计时。行，那我知道我们正处在倒计时，但什么是倒计时呢。行，如果你不知道倒计时是什么，那么就会感到有些困惑了。所以我想把那个讲完，那现在那尽量用同样的语调来完成这盒的磁带，那这样倒计时的磁带就可以发出去了。那我想请大家原谅我一下，那我要录完那盒的磁带，那你们愿意等一会儿吗？那然后我们就开始讲别的。那现在那录音的人，那请你放入磁带。磁带有空白，伯南罕弟兄在四至五段里解释说，他把这段内容插入他早上题为倒计时的讲道中所漏讲的部分，作为倒计时这篇信息的106至111段。那从各个地方而来，那在最近我们所讲的各种 不同教义等主题的三篇信息中，那我们都过得很愉快。那现在我想起来了，那我得给你们录音的人留一点空隙，那给你们换磁带，那我会跟你们说什么时候，然后准备打开。好的，那我得留意，这似乎是一套人为搞出来的形式，不过那小伙子们必须得录制磁带，那他们不能把这些搞混了，如果搞混了外面的人就无法明白，所以我们不得不采用这种的方式。那 Junior， 那当他们准备换磁带的时候啊，请哪个人走出来给我暗示一下。那会众们，我再说一下，非常感谢你们大家的友善等等。好的，那现在准备好了，那你们可以开始录了。那主祝福你们。那今晚我们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会堂，那今晚这地方挤得满满的，那有许多人站在四周，那三天啊，那三次聚会都是这样。那如果有人听着磁带，我想说那他们可以回头拿昨晚的磁带来听，那在家里查考的，那是主赐给我的现阶段的事工。那我特别想让那些传道人在我拜访他们教会或到他们家之前听听那盘磁带，那我要他们能拿到那盘磁带。那今早我们讲了倒计时这个主题，那教会准备要离开了。那今晚若主愿意，我们要讲在主面前那这个主题。那我们何等的感谢神，因为我们有这荣幸进到他面前。但首先那希望你们大家拿圣经跟我一起翻到先知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都知道以赛亚是一位大先知，那是他那个时代的其中一位伟大先知，那他被锯锯死，结束了生命，成为一个见证，成为全能神大能的一个殉道者。以赛亚书第六章，那我从第五节读起。那时我说祸哉，也许我该从第一节开始，对不起，请等一下，那让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一直读到第八节左右。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立，那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他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呢，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愿主祝福他的道。那我想这是一段最令人震撼的经文。我们发现在神的面前，人就意识到自己是罪人。我们到各地去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挺好，觉得自己是挺不错的人。可一旦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就看到自己何等的渺小。不久前，那跟我一个朋友 Bert Carr 站在新罕布什维尔州，那我曾有幸领他归向基督，他是个打猎的伙伴，我们站在阿特朗达克的冷溪瀑布边，那瀑布真是宏伟巨大。去年我带家人上了那里去观赏，那里离大陆很远，那要步行到后面才看得到。那我们看到那蓝绿色的水带着巨大的能量从山上倾泻而下，冲刷到岩石上。伯特站在那里看着我，他说 Hey Billy， 真觉得人实在太渺小了。他用指头比划着大约四分之一英寸长。我说没错伯特，那他进到神面前看到神所造的，他就知道这点了。那我不知道那个写你真伟大的人，他是不是曾有一个晚上举目眺望，看到那些的星星，他们相距多么的遥远。那几个月前，弗雷德弟兄、伍德弟兄和我跟麦卡纳利弟兄站在亚利桑那的沙漠，我们试着测算一颗星离另一颗星有多靠近，他们相隔有亿万英里，彼此的距离看上去还不到四分之一英寸。然后我们就开始想，根据科学的论证，那些星星彼此间的距离也许比我们离他们还远。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然后当我们意识到神何等伟大时，我们就意识到自己有多渺小了。进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离他有多近呢？那不管怎么样，那还有进到神面前总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影响。那在侍奉中我见过这种的时候，那当你看到神的同在进来达到这样一种地步，把一个人带出来，把他们的生活揭示出来，说出他们各种的罪、不道德的行为，会众中就产生了一种神圣的宁静，以致他们没有上来接受祷告，就走出祷告队列，跑到祭坛边，还没有进入神的同在，就与神和好了。想进到神的面前是很特别的，会使一些的事情发生。我见过那些躺在褥子和担架上的病人，那天晚上在墨西哥，那个死去的小婴孩躺在毯子上，那是那位西班牙的小母亲带他来的，那应该说是墨西哥的小母亲带他来的。那有几万人看见了，一次集会可能就有五万或七万五千人，他们看见那死婴活了过来，妇女们晕倒了，那人们挥手喊叫着。为什么？他们知道人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是在全能神的面前，是这个是事情发生的。那我有幸听到一些属神的人的讲道，那据说有一次查尔斯芬尼，那这个小个子体重从未超过110磅，但他有一种如此强有力的讲道方法。那甚至有一天他在一所房子里试音，那时他们还没有扩音系统，那有个人在阳台上或者说那地方的屋顶上修理，那他听见有人进来，那不知道他们是谁，他就保持安静。那芬尼先生正要试音，那他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为所要举办的那场复兴会祷告，然后他试一下声音看看效果怎么样。那他悄悄而快速地走到讲台上说，悔改不然就灭亡。在受到神的恩膏之后，他带着如此大的能力说出这话来，以致那人从阳台顶上掉下来，掉到地板上，从屋顶掉到了地板上。他以如此的方式传讲福音，以致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市，他得站在一个凸出来的窗里传讲，因为没有一个教堂能容纳他的会众。他站在那里带着大能大力讲到地狱，到了一个地步甚至一些手中带着篮子在做工的人也扑倒在街上，在神面前呼求怜悯。 伟大的传道人，他们有能力借着神的道把听众带到神的面前。人的心绝不会麻木到这种地步，以致无法认出神的同在，绝对不会。那第一个人，当他一犯罪做了错事后，当神亲自出现时，或者进到神的面前时，亚当他在神面前站立不住，他跑掉，把自己藏在树丛里，像无花果树叶遮盖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站在造物主耶和华的面前。这是第一个人犯罪后想要带着魂里的罪进到神面前的反应。他无法隐藏，因为他还很幼嫩，罪还不像今天这样牢牢地控制着人的心，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正站在他的造物主的面前。那他把自己藏在树丛里，不愿出来，也不能出来，直到神为他预备好了。我们可以回头去看创世纪17:3，伟大的先祖亚伯拉罕，他进到神面前时，神在17章以全能神的名对他说话，亚伯拉罕就面伏于地。尽管这位伟大的先祖神的仆人忠心的服侍神25年，他还是无法站立在神的面前。当神来到他面前时，这位先祖就面伏于地，因为他无法站立在神的面前。那在出埃及记3章，我们发现摩西这位神伟大的仆人先知，他当时在偏僻的旷野，那这人是个圣洁的人，他出生是为了这个目的，从母父生下来时他就是先知了，他竭力要得到学识，尽他所能的去拯救他的百姓，因为他知道他将要拯救他的百姓。但当时他是用神学的观点去理解的，他受过训练，学识渊博，他可以教导埃及人智慧，是当时世上最聪明的人，他知道这一切的来龙去脉，他晓得全部的经文，知道神所做的应许，他是从知识的角度晓得这些的。那他也是个伟大的军人，但有一天在偏僻的旷野，他进到了神的面前，就脱掉鞋子匍匐在地，知道他就站在圣地。当他进到神面前时，他两脚站立不住，也像亚伯拉罕一样面伏于地。他在神面前站立不住。在出埃及记19:19，神的选民从远在亚伯拉罕的日子以来，从亚伯拉罕出来以撒，以撒出来雅各，雅各出来众先祖，年复一年产生了圣洁的人，伟大的人，蒙拣选的人，蒙拣选的族类，分别为圣的圣民，一生侍奉神。那有一天神说，把以色列人招聚到我这里来，我要对他们说话。但当神降临在西乃山顶上，整个的山都烧着了，烟从山上冒出来，如同烧窑一般，神的声音隆隆作响。以色列人面伏于地说，让摩西说话，不要神说话，免得我们死亡。在神面前，人意识到自己是罪人，虽然他们每个人都照律法受了割礼，也都遵行了诫命等等，但当神说话，他们进到神面前时，就意识到自己不行了，他们自己不对了，他们缺乏了什么东西，因为他们是在神的面前。是的，所以他们说，让摩西说话，不要神说话，因为神若说话，我们就都要死亡。让摩西对我们说话。在路加福音5:8，当彼得，哦，当时他是个刚硬的大人物，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大能的人，那我们都知道他像是一个很凶的人，是个有名的渔夫。但当他看见一个外表普通的人行了神迹后，那时他就看出这需要一个比人更大的人 才能把所有那些的鱼放入网里，而他靠着知识，打鱼的知识，整夜打鱼，却连一条都打不到。他听见有人说把网撒下去，当他开始拉网，就拉到了许多的鱼。他就意识到他自己是个罪人，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是谁这么说的？圣徒彼得在神的面前求神离开他的面，因为他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亚伯拉罕认出自己错了，亚当认出自己错了，他是神的儿子，认出自己错了，摩西认出自己错了，以色列作为一个教会和民族也认出自己错了。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他没有试图说那我是圣洁的配受这个，他说我是个罪人。有一次，一个自封为宗教家的人，拥有他在伟大教师加马列门下所学到的一切神学，他名称为大叔的扫罗，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保罗。他虔诚到了极点，他通晓他们宗教的一切来龙去脉，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是个极出名的人，学者，聪明，精干，受过教育，声称从小就认识了神。但有一天，在他往大马士革去的路上，那火柱在他顶上照耀，他就扑倒，两脚跪在地上，伏在尘土中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当他站在神的面前时，他受过的所有了不起的训练，所有了不起的神学训练，所有的教育都没有一点用处了。我想在这里停一下说，现在也是这样。你可能得到了神学博士、哲学博士，不管是什么，你可能做孩子请求上教会，可能遵行了一切的宗教规条，可是一旦在神的面前，你就会觉得实在渺小，不算什么了。保罗意识到他错了，在影响和大能之下，他扑倒在地上，他抬头看，看见了一直在传道反对的，过去以为自己认识的这位神，然后他看见自己错了，就扑倒在地上，因为他是在神的面前，他看见了那火柱。伟大的圣徒约翰又怎样呢？在启示录一章七节，当异象显给他看，他一看，就听见一个声音对他说话，他转过身去看的声音，就看见七个金灯台，有一位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头发像羊毛，眼目如同火焰，脚像铜柱，他胸间束着金带，被称为神之道。这位伟大的圣徒约翰曾与基督同行过，靠过主的胸怀，当他经历这一切事后，正如我今早说的，保罗的事工超过了他们任何人。在这里，约翰曾与基督同行过，与他交谈过，跟他一起睡过，跟他一起吃过，但当他看见基督站在那里那种荣耀的状态，他觉得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阿们。想一想，我们可以去教会交谈赞美神等等，但是后弟兄，当我们看见他来到，我们的心就不同了。我们可能以为去教会做十一奉献，尽了我们的宗教义务，我们可能以为遵守了教会的规则，背诵所有的信条，可是一旦让我们看到他一眼，整件事情就完全改变了。是的，肯定是的。这位伟大的圣徒约翰，像那样的一位伟人，圣经在启示录一章七节说，他扑倒好像死人一样。他曾跟基督交通了三年半，是其中一位写书信的人。基督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在后面，与他同桌吃饭，与他同床睡觉，与他交通。这些过后，当他转过身看见基督，他身体再也没有力气了，他扑倒在地板或地上，像死人一样。是的，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六章五节，那就是刚才所读的， 以赛亚这个伟大大能的先知，他是圣经中最伟大的先知之一。圣经有66卷书，以赛亚书66章，以赛亚书的开头讲到了创世纪，以赛亚书的中间带入了新约的内容，以赛亚书的末了引入了千禧年，完全就是创世纪、新约和启示录，太完美了。以赛亚是其中一位大先知，曾经一直都依靠伟大的王乌西亚王的膀臂，乌西亚被取去离开他后，他就不行了。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是个很好的艺人，那个仁义的王，他是一个好的王。他认出他是个圣人，就把以赛亚留在殿里。以赛亚看见过一些异象，他是先知。以赛亚传讲之道，他是个传道人。以赛亚是个圣人，但有一天他站在殿里，魂游向外，看见了神的荣耀。他看见一些天使用翅膀遮脸，用翅膀遮脚，用翅膀飞翔，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神。那位先知意识到自己什么也不是，他说：我有祸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一个先知，圣经中最有能力的先知之一，他说：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我有祸了，因为我看见了神的荣耀。他说当那天使呼喊时，殿的柱子都前后摇动。弟兄，那也会使你震动的。当他再来时，不但殿的柱子要震动，整个天地都要震动，山岭要逃避，海要消失。人呼喊说：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作保这所的面目。那将是可怕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位朋友，你最好查验一下。没错，那以赛亚他说：我有祸了，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这些是嘴唇不洁的民。那记住，如果这样的圣人在神面前认出自己是罪人，那犯罪的和不虔敬的人在那儿会怎么样呢？那些坐在聚会中的人会怎么样呢？那些看见神的大能，听见关于这道的倒计时，看见神彰显自己，并且毫无疑问的每节经文都应验了，那么没有重生和领受圣灵却仍然想要去天堂的人，他们会怎么样呢？圣经说，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虔敬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若是我们看见神在我们面前展开自己，看见神的荣耀，如同过去那些人所看的，他们就大声呼喊。这些人是那些有道的根基立在其上的众先知和圣贤，那我们将有何地可站呢？如果他们曾呼喊扑倒在地，喊着说：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不洁净的，那么那个连自己的罪也不承认的人又会怎么样呢？那个不承认自己罪的少男少女又会怎么样呢？那个以为自己认识神的创造比神自己更认识的硬心的人又会怎么样呢？那个用尽一生想反驳圣经的人会发生什么事呢？那个人叫何地可站呢？想一想吧，这是传福音的事工，这是震动人们的事工，这就是神说时候要到的那个时候。他曾震动了西乃山，但还有一次的震动，他不但要震动西乃山，还要震动一切能被震动的东西。但你有注意下面的经文吗？但我们却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哈利路亚，一切能被震动的都要被震动，天要被震动，地要被震动，天地要废去，但这道却不能废去。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一切能被震动的都要被震动，但我们却得了一个国，就是神自己的道，神就是他的道，他不能震动他自己。阿们。哦，我们得了不能够震动的国， 是不能被震动的。这是希伯来书作者保罗说的。如此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时候，他们觉得怎么样呢？我们自己也拥有，我们也像那些人一样看见了神的荣耀。肯定的，我们看见了，我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看见了神的荣耀，我们也像摩西一样看见了神的荣耀，同样的火柱，同样神的大能，同一位基督启示着自己，显明着自己，在末后的日子持守他的道。所以我们怎么能绕过去如此轻忽的待他并走掉呢？我们怎么能到处走，固守自己的信条和宗派，而不接受神的道呢？那日会有什么临到我们的？当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时，会有什么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有些人会躲开，他们会取笑的，有些人会嘲笑的，有些人会称他是癫狂，有些人会称他是读心术，有些人会叫他是别西卜，有些人会叫他是这个那个。正如老的谚语所说的，愚顽人穿着带钉的鞋子走天使都不敢走的路。没错，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当然看到神借着他自己的道，不是借着信条，乃是借着他的道如此完美的彰显出来，却从其中践踏过去取笑他，这人就是个愚顽人。因为神就是道，神已经清楚地显明自己给他们，所以圣经说这人就是个愚顽人。但他必须站在那地方时，会有什么临到他呢？那将是在那人对那个不敬虔的人将是可怕的，但悔改的罪人却没有任何的惧怕。哦，是的，一个愿意悔改的罪人，他知道有一个血祭在等候，并站在他的位置上。给我安慰的就是这个，我看见过神的荣耀，我感觉到他的大能，我知道他手的触摸，我知道他管教的触摸，我知道他是神，我知道我无能为力，但有一位为我站在那里。阿们。有一位站在那里说，父啊，把他所有的罪孽都归到我身上，因为他在地上代表我。哈利路亚。那么我就可以坦然无惧地走到神的宝座前，因为我心里有恩典，知道我得救不是靠行为，乃是靠他的怜悯，不是我能做什么，我能加入什么，我能说什么，他救我乃是因他的恩典。难怪领会了这个的诗人大声的呼喊说，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我怎么能去天堂呢？你怎么能去天堂呢？我们无法做到，我没有办法做到，但有一位预备道路的，他就是道路。我们怎么去到他那里？我们都从一位圣灵他的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像整个轨道一样的复活。我们要像这末日的宇航员一样走出地球，走到神的面前。阿们。肯定的，悔改的罪人不必担忧，有人在那里替代他们的位置。哦，现在当我们进到他面前之后，人就知道我们是在他的面前，我们看到他做了他在地上时所做的事。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你在看的葡萄树是怎么样的呢？因着他所结的果子。你怎么知道你要去的教会是怎样的？凭着他所结的果子。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这些迹象会随着信的人。那我们看到主从未差派我们去建宗派，他从未差派我们去搞信经，他却警告我们要反对这些。若人从他上面删去任何东西或加添任何东西，就必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啊，所以我们被差派要做的就是单单的持守着道。人若是被神所差遣，就被持守着道，因为神只能支持他的道。看，他必定持守他的道。当我们进到他的面前，人一旦进到神的面前，如果他有任何改变的话，他就永远改变了。那有些人会走到神的面前，却毫不理会他，他不是预定得生命的。但如果他是神所预定的，当第一次震动临到他，他就知道了，那火就点着了。看看那天在撒玛利亚那里的那个小妓女，那个妇人，他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处在极坏的状态，我们知道这点。但当他一看到弥赛亚的迹象行出来后，他就说，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做这事，你一定是他的先知。 耶稣说，我就是经上接着说那要来的弥赛亚。他认出来了，他从未再多问什么问题，就马上带着责任，知道他若找到了并见到神的面前，就有责任把这事告诉其他的人。哈利路亚。是的，任何进到神面前的人在神面前都有责任，从那一刻起就去告诉其他的人。看看亚伯拉罕，看看摩西，看看彼得，看看保罗，在他们进到神面前的那一刻，当他们一认出自己是罪人，就用生命给自己的见证盖上印。看看那个小女子，她再也待不住了，她跑进城去告诉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他们无法否认，因为那是符合圣经的，肯定的，是的，他们每个人必须这么做。一个人，我们有责任告诉其他人，像摩西做的，像彼得做的，像保罗做的。你看到了他进到神的面前，这些事发生以后，你就有责任把这信息带到其他人那里。你不可能无动于衷，你必须把它带给其他的人。我记得一个老姐妹过去常在这里，是格雷厄姆斯列林弟兄的母亲，她过去常坐在教堂这里，那她会唱，我已胜过了，我在奔跑奔跑奔跑，我已胜过了，我不能坐下来。她已经找到了什么东西。我去了路易斯威尔的这里黑人教会，那所有人都站着唱道，我正奔跑在王的大道上，我刚刚找到他，就奔驰在这大道上。当你找到了基督，就有什么事发生，你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在余下的光阴里，你成了被改变的人，因为当生命与生命碰到一起，就产生一道明亮的光。是的，当灯泡跟电线连上后，如果那个灯泡是好的，它就会发光，当电流跟灯泡碰到一起，就会发出光来。一定是这样的，当男人或女人被预定得着永生，他们看见了神的电流通过那个灯泡，无论在哪里它都会发光。你可能还不足十瓦，但你有多少的光就会发多少的光。如果你不是500瓦的，就发10瓦的光，发出你的光，你们的光也让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先生，当一个人进来跟神连上了，他就认出自己没有用处。人既然什么都不是，他还怎么能到处去夸耀说他多了不起和他所做的事呢？人从一开始就什么也不是。有一天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那会某个地方，我想不是在孟菲斯，而是在某个地方，我跟那位斯利兄在一起正在举办一场复兴会，那很可能是在孟菲斯。那我们去他们的那里的个大礼堂，不是大礼堂，而是有点像艺术画廊。那他们那里有从世界各地弄来的伟大的雕像，那有大力神等等不同的雕像和许多伟大艺术家画的作品。后来他们对一个体重150磅的人做了一个分析，你知道他值多少钱吗？8毛4分钱。一个人就值这么多钱，你从他身上得到了所有化学物质就值8毛4分钱，刚好够买一点石灰水去刷一个鸡窝的。那所有的就只是一点的钙和一点钾，全部只能卖8毛4分钱。但我们就如此的照顾着8毛4，去呵护他。有两个男孩站在那，一个看着另一个说，哎，吉姆，我们不值几个钱是吗？他说，是，我们真是不值钱。约翰，我说，那等一等孩子们，你里面有一个魂值一半个世界，他能被神的大能救赎，只要你愿意被救赎。人当他看到这些事时，就有责任去告诉其他人。我还是孩子时就看见了，我毕生的花在了上面，我唯一遗憾的是我只有一条生命，真希望我有一万条生命，我有永生，我仍要告诉人们这件事，因为这是我找到的最伟大的事。如果你读以西结书33章，以西结书33章有一个守望的人，他坐在城楼上，这个守望的人要对全城负责。阿们。那现在我要讲这经文，让你们属灵的良知清醒一下。那个守望的人必须是个受过训练的人，他必须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因为在远处敌人一出现，他要能察觉到，他要能分辨他们的步伐，他能分辨他们的颜色，他能分辨他们的队列和布阵。人肉眼所能看到的他要能看到， 他比其他人更高，因为他受过训练，他分辨出敌人。神要在他手里追讨整座城。守望的耶利如何？哈利路亚！今天神的战士也是这样，他们在这道上受训，当一点小摩擦出现，当其他不合圣经的东西出现，他们就警告自己的会众，任何不合圣经的事儿，任何事儿若不像是神的事儿，那就是搞鸡汤晚餐跳舞和其他用来付清牧师工资的事儿，这些事儿是错的。教会里玩邦克牌和纸牌会都是错的。在城墙上真正的守望者，他曾经进到神的面前，如果他没在城墙上，或者是假定要在城墙上，那城墙就不会比其他的会众高多少。但如果他是个好的守望者，神就举起他进入其他人永远达不到的领域里。但他要看守羊群，神要向他追讨。站在神面前的神人知道神就是神，也知道神持守他的道，他留意神亲自来做，履行他的职责，持守他的道，而不管有多少的组织和宗派企图拆毁他，他都知道敌人的队列和布阵。阿们。一个真正的守望者的资料告诉会众什么？那如果我们已经承认他就是神，我们在他面前已经认罪了，这些罪便从他记忆的册子上被涂抹了。除了神，没有人能做这事儿。那你可以任意的恶待我，我会原谅你，但我还会记得的。如果我恶待你，原谅了我，那你也会记得的。但是神可以赦免，也可以忘记。想想这点，甚至不再纪念了。哈利路亚，阿们。这让我感觉太好了，他永远不再被纪念了，除了神没有人能做到。只有神能那么做。他说他要从他记忆的册子上涂抹他。我做不到，你做不到，因为我们只拥有这些有限的感官。但他是无限的神，他绝对能忘掉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儿。阿们。有个来自农村教会的年轻女士，她父亲是个老式的爱叫喊的传道人啊，或教会里的一个会员。那后来这女人搬进城里，跟那边的女人混杂在一块，那举止不得不像那些女人一样，赶时髦。有一天她爸妈妈要来不是她爸爸，那所以她感到有些不好意思。那她妈妈已经死了，那所以这个老人他只做一件事，早上起来吃过早饭，拿起圣经来读，整天的哭泣祷告叫喊，在房间里跑上跑下。女儿对这事儿感到有点坎坷，所以整个晚上要是他拿起圣经开始读，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大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哦，荣耀归给神，跪在半夜里跺脚哭泣。那所以有一天这女子想搞个那小型的茶会，那像往常所做的那样来招待他的教会成员。那你知道，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打发他爸爸，那毕竟那是他爸爸。所以他决定让他爸爸到阁楼上去，他就说，爸爸，你不想跟这些女的待在一块儿对吧？他爸爸说，是的，我不想那么做。那这女子说，那好，那我们今天请教会的姐妹到这里来，我们想有个小聚会，那一个小祷告会。那所以我跟你说爸爸，那要不你就上阁楼上去吧。他说，我正想要那么做。那所以他说，那读读这本好书吧。他给他爸爸一本地理书，那拿走他的圣经，这样他就会保持安静了。那因为他女儿知道如果他爸爸读圣经，那他就会在楼上搞出许多的噪音，于是他又去了他们上面，那你知道他们正在那里搞他们的聚会。那他把地理书给他说，这是本好书爸爸，你应该读读，那因为他讲述了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那于是他爸爸说，那我很乐意读这本书。所以他说，那你上了上面特别的安静，那等这些的女人走了，然后那你再下来，那么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他爸爸同意这么做，所以他上楼去了，坐在那上面。那你知道他们都在举办茶会谈论这个那个，那你知道聚会是怎么样的，那大家过得很愉快。那大约那个时候楼上开始出动静了， 哦，大声的叫喊的跳跃，墙上的灰都给震掉了。两人在阁楼上拼命的跑上跑下，跳上跳下，大喊荣耀归给神，荣耀归给神。那些女的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楼上出了什么事儿。他爸爸从阁楼上飞快的走下来，他女儿说，爸爸，我给了你一本地理书看。他爸说，是的，我知道。他说，你知道我正在读这本地理书，说海洋有些地方是没有底儿的。那我说，昨天我读到了这里的圣经，神说他把我的罪放在永不被纪念的海洋里，荣耀归给神。他们仍在往下沉，他没有尽头，一直在下沉。没错，他是为那个人叫喊，瞧，没错，神把我们的罪放在永不纪念的海洋里，将他们涂抹，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哦，然后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而站立，纯洁、圣洁，跟他一样圣洁。因为当我上到那里，他没有看见我，而是看见了自己的儿子。他只能是这样看，他看不到我，因为我在他儿子里面。是的，先生，他只看到他的儿子，这何等的美妙！我们不用再去想那些的罪了，都没有了，都在宝血底下了。是的，先生，不用再忧虑了，都离开了，都离开神的记忆了，他甚至不再纪念了。以赛亚这位大能的先知，他承认自己的罪，他说，祸哉，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一位先知，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我的会众也是不洁净的，行，我对这传讲的人，他们是不洁净的，我是不洁净的。祸哉，带有一群天使掠过云彩，从神的荣耀中下来，我抬头看，看见主的衣裳遮满整个的天。我刚看这些从不知何为罪的天使，他们甚至从不知何为罪，他们在神的面前用两个翅膀遮脸，用两个翅膀遮脚，用两个翅膀飞翔，昼夜的呼喊道，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神。那会心里觉得有点不圣洁了，不是吗？那他怎么做呢？他说，我有祸了。当他认了罪，说我有祸了，天使就过去拿火钳，取了一块代表圣灵与火的火炭，过来粘在先知的嘴上，说我洁净你了。然后两个翅膀像那样飞行，飞离了时间的帷幕。他就听见神说，谁肯为我们去呢？过后他发现有一种除罪的方式，神需要某个人为他去，他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在神的面前认了罪，他的罪就被洁净了，准备侍奉。阿们。正如诗人领悟到这点后说的，罪恶羞耻，万人沉沦灭亡，听了悲哀痛苦的喊叫，赶快弟兄，赶快救他们，赶快回答，主，我在这里。当我想到非洲、印度以及全世界几百万的异教徒的叫喊呼求怜悯，谁肯去呢？不是递给他们一本小册子，而是把耶稣基督带给他们。某个进到神面前的人，像摩西，能够去到那里向他们显明真实的拯救，不是叫他们加入教会或握手同一个信条，乃是给他们的魂带来拯救。需要某个属神的好人。是的，以赛亚认了罪被洁净了，雅各整夜的摔跤承认自己的罪。你们记得他所在的地方吗？叫做皮努伊勒， P-N-I-T-L， 皮努伊勒。那皮努伊勒这个词儿，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全能神的面。雅各，那这个小恶棍，他渡尽了所有，他名叫雅各，意思是抢夺者，就是骗子。他渡尽了一生远离神，但有一次在皮努伊勒，他进到了神的面前，在神面前他抓牢了神，不肯放开。神啊，我们需要更多的雅各。 他在神面前坚持要得见神的面，一直坚持到日出。神说容我去吧，因为日头要升起来了。他待在神的面前一直到日出，但他离开时已经称义得救了。日头哦，现在知道他一直摔跤到底，真是太好了。因为他见过神的迹象，做过关于神的梦，但这一次他在神的面前见到了神的面。想一想这点朋友，现在我们要快点了。在神的面前人就被改变了，雅各改变了，那他能与神同行了。是的，跟先前他去那里的时候相比，他不一样了。现在征战结束了。是的，他开始筑了一座坛，那你知道他还不太习惯筑坛。但我告诉你，当你进到神的面前，你就想在某处筑一座坛，你就想找个可以祷告的地方。他筑了一座坛，他被洁净了，那神得胜了。雅各从雅各抢夺者被改成了以色列与神角力的王子。这就是发生在雅各身上的事，抢夺者、骗子、不义的人、不圣洁的。这骗子骗了他的哥哥，偷了长子的名分，事实上是用一种肮脏的手段从他哥哥那里骗来的。这么一个骗子，他骗了他岳父，他插上杨柳枝，当牛上那里交配，看到枝子就生出了有斑点的小牛还有羊，他们看到有斑点的枝子就生出了有斑点的牲畜，他们就有了胎记。那骗子骗了自己的岳父，骗了他母亲，骗了他爸爸，骗了他哥哥。但当他一旦进入，他是个恶棍，无论去哪儿他都在逃跑，总是逃离神，他逃离了他哥哥。但当他进到神的面前，就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他怎么做呢？他怎么做呢？他看见了自己的机会，他遇见了以前连想都没有想到的事儿。他留在那里直到所有的罪都没了。哦，神把他带到他自己的面前，是安排了一条路让人进到他面前，然后由他们自己来做决定。有些人逃离了他，有些人跑向了他。如果他们是预定要得生命的，就会相信，就会持守的；如果不是，就会设法跑掉，并说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像那样的人就是失丧的。承认自己罪过的人必蒙赦免，你若遮掩自己的罪过必不亨通，不会的。所以雅各，那你知道第二天他遇见他哥哥以扫，那时他不再需要以扫的帮助了，他不再需要他的军队了，他就专心筑坛了。他再也不怕以扫了。诗篇16章8节，大卫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那是该做的一件美事。诗篇16篇8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这样他就不会混乱了。他想要知道神的同在，所以大卫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那我大卫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总是知道是在神的面前。这对我们今晚所有的人岂不是一个好的功课吗？将耶和华摆在我们面前，这样我们就知道是在神的面前，把它放在第一位。为什么？在你们面前把它放在第一位，为什么？这样你就不会犯罪了，因为你意识到自己常在神的面前。当你意识到神就在身边，你就会留意所说的话了。一个人当他认为神不在了，他就会说粗话，他就会贪恋女人，他就会偷盗、欺骗、说谎。当他以为神看不见他，他什么都会干。但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他马上就会停止。看到吗？大卫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难怪神说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当人以为神不在旁边时，他什么都会干。但当他意识到神就在附近，你曾注意到罪人吗？让一个属神的人走上去，如果他有起码的尊重，他就不会再说粗话了。瞧，他就不会再讲以前会讲的那些下流笑话了。瞧，他会停止不说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因为神住在了百姓的帐幕中。瞧，大卫这样做之后，他说，我的心要欢喜， 那叫你们读一读诗篇十六篇，我的心要欢喜，我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为什么？我的心要欢喜，因为我将神常摆在我面前。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我若死了也必要复活，因为他必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也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瞧，当大卫将神摆在他面前，就知道他常在神的面前。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听着教会，我爱你们，我要你们现在听我讲。那就像麦克雷弟兄常常说的，我要说一件事，要将主常摆在你面前，不去做那些你在神的面前不会做的事，因为他正在注视你。行，耶和华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他就在你附近，他知道你正在做的事，你必须认识到这点。当你开始要说谎时就不要做了，记住神正在听你。如果你开始要欺骗就不要做了，神正在看着你。如果你开始妄称主的名就不要做了，神正在听你。你开始抽一根烟，他就在注视着你。行，那我们过去常唱一首歌，一路行走天路，你魂要真实物，有眼正在看你，你所走每一步，这大眼睛醒着，有眼正在看着你。记住，要像大卫那样做，常将神摆在你面前，那么你的心必要欢喜，你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为他应许了。是的，先生，他知道自己必复活，因为神应许过了。好的，当我们进到神的面前，我们改变了，永远不再一样了。看看历代以来那些人生命中走过的每一步，看看亚伯拉罕。你说生命改变只是给传道人的？哦不，生命改变是给每个人的。行，那亚伯拉罕是个农夫，但当他听见神的声音对他说话，看见那个异象后，从那时起他人就改变了。他将自己分别出来，离开本族，离开所有的同乡，在余下的生命中成了客旅和寄居的，行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住在帐篷里，因为他清楚地承认自己正在寻找一座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知道有一位神，某个地方有一座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的，他正在寻找一座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是一个改变了的人，尽管他只是一个农夫，但他看见一个异象进到神的面前，从那时起他人就改变了。摩西他是个牧羊人，但当他进到神的面前，他人就改变了。他过去是一个懦夫，身后虽有整个的军队，却逃离了法老，但后来他手里拿着一根杖回去接管了整个国家。瞧，为什么？他进到了神的面前，他人就改变了。一个牧羊人，彼得一个渔夫，那对打鱼对，是对神一无所知，也许他唯一知道的就是如何抓鱼，但当他进到神的面前，看到了那能创造鱼的伟大造物主。当时耶稣告诉彼得下网打鱼，那里根本没有鱼，因为他刚把网拉上来。但他说，主啊，就依从你的话，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如果你让我，只要我下网，你告诉我照你的话去做，因为你和你的话是一样的，我就下网。当他开始拉网时，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瞧，一个渔夫，当彼得遇见基督后，他整个人就再也不一样。之后他对神极其的忠诚，被赐予了天国的钥匙。是的，先生，保罗一个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受过那个时代世界上所有宗教的教育和训练，是那地上学问最高的学者之一，但有一天他进到那火柱的面前，进到他因无知而逼迫的那位神面前。他是个法利赛人，他不相信神曾是一个人，他知道神是火柱，他把自己的百姓带出埃及，一路上都与他们同在。当他看见这火柱，他就扑倒在地，然后他听见一个声音说，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他就是那个说你们受的是什么喜的人。他曾进到了神的面前，从那时起他人就改变了。他曾在神的面前，这改变了一个人。 Charles G. Finney 一位律师，费城的一位大律师，但当他进到神的面前， 他就放下他的法律研究，成了这个国家曾经有过的最有能力的传道人。他是个传道人，因为有一天他进到了神的面前。有一次他想过要学习服侍主，你知道他的书吗？那我有他的自传。他出去祷告，他以为自己是个传道人，他有一个愿望想要传福音，就写了几篇的讲章想要去传讲。有一天他走出办公室，去了外面的林子去祷告，他跪在一棵被风刮倒的老树后面，每个下午他都去那里，非常的虔诚。但他不相信教会里有两个妇人总是在说，芬尼先生，我们正为你祷告，让你领受圣灵。他说，我有圣灵了。他说，我是个传道人。他们说，芬尼先生，你是个了不起的人，你对神的道领悟很深，但你需要圣灵，我们正在为你祷告，甜美可爱的妇人。所以他就这样继续下去，每天他出去到办公室的后面，那他老板和所有的人在那里工作。他走出他的律师办公室，去了外面祷告。有一天他正在外面祷告，听见树枝折断的声，他以为老板来了在找他，他就猛地跳了起来。他当时正在说，主神啊，我相信你。一听见树枝断的声音，他就站起来，他周围看看，要看哪里有树枝断的。就在那时他进到了神的面前，他意识到那根树枝折断了是为了一个目的。他站在那儿，泪水沿着脸颊流下来。他说，可能那些妇人是对的，我羞于让人看见我对我的神说话，但我却认为让人看到我跟我的老板说话是一种荣誉，我的主比我的老板要伟大的多呢。他说，主啊，赦免我，用圣灵充满我。他开始大叫呼喊，他是在神的面前。他飞快地跑进市区他的办公室，他拼命地喊叫，所以他不得不走到门后面说，主啊，我给你带来了羞耻，把我藏在这后面，直到这阵发作过去。为什么？他进到了神的面前，他人就被改变了。他过去常常传讲的讲章，后来同样传讲这些讲章，许多的灵魂来到了祭坛前，瞧他进到了神的面前。穆迪，一个老鞋匠，几乎不认得 ABC， 没错，他的语法很差劲。一天有人告诉他，穆迪先生，你的语法太差劲了。他说，但我在用它赢得灵魂。所以有一天在报纸上，编辑去写文章的报纸上，他过去了，要看这人怎么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召集到一大群人。这个小老头秃顶等等，胡子垂下来，肚子有点大，是个外表很难看的人。那所以这份报纸给他做了真实的报道，说，我不明白到底人们在德国的穆迪身上看到了什么。他说，他很丑，他尖嗓子，他胡子垂到腰，说他的脑袋秃得像个南瓜。那又说，人们怎么能从穆迪身上看到任何的东西呢？后来穆迪的经理刚好看到了报纸，就说，你看穆迪先生，我给你读了这个。穆迪自己不会读，所以他说，我给你读了这篇评论。那人写了那篇评论，穆迪只是耸耸肩说，当然不了，他们是来看基督的。就是那样。为什么？他能进到神的面前，他从做鞋底的让人们穿开始，到被人们预备福音的鞋穿在脚上。为什么？他来到了神的面前。确定。有一次一个小妇人进到神的面前，他曾犯了许多的罪，从他意识到自己在神面前的那一刻起，他所有的罪就都被赦免了，就像百合花一样纯净洁白。哦，我在这里可以说的人还很多呢，但时间不允许了。那我想稍微说一下我自己，有什么还会比我更低的？我来自哪里？来自一个酒鬼的家庭，来自一个谋杀犯的家庭，来自一个那样自酒的家庭。你们知道这个，每个人都知道，知道我们在这里什么样的名声。在街上人们不跟我们说话，我去城里开始要跟人说话，没有人跟我说话，除非周围没有人了他们才跟我说话，别的人一出现他们就离开我了。我站在那儿哭了，我说，不，不是这样的，不可能是这样的，这是不对的。但有一天我进到了神的面前，他改变了我，使我成为另一种的儿子。他的恩典把我带到他面前，我永远都不想离开他。现在我在这里已经三十几年了，我不想离开他。我得到了确据，我会永远在那里，甚至死亡本身也不会使我离开他的面，不会的，我会永远与他同在。 当我第一次看见他的面，我也像以赛亚喊道，我有祸了。接着他恩典触摸了我，我人就改变了。以前的那个叛逆者，一个跑到外面瞎混什么都干的人被改变了。从那时起我成了神的孩子，从那时起我渴望献上整个生命来服侍他，只希望我还有一万条的生命可以献给他。现在这个身体已经衰弱不堪了，53年过去了，其中大约33年或32年是用在福音上，希望我还有1000年的生命可以用上。为什么？当我一进到他面前，认识到有个人他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有个人爱我因为没有别人爱我，有人关心我因为没有别人关心我，我拥抱他的十字架，将他抱在身上，那时我和他就成为了一。从那时起我就爱他了，他触摸我，赦免我的罪，用他的血涂在我的胸膛和心里。我何等的高兴今晚能成为属他的人之一。我从未想过要离开这属天的所在，即使那试探人的再三来劝我，但我在神的亭子下是安全的，在他的爱和恩典中是快乐的。我正活在哈利路亚的这一边，哦，他使我的心欢喜。我向每个疲乏的人推荐他，我向你们没有指望的人推荐他。你们还没有进到他面前的人，唯一要做的就是承认自己的罪，认识到你错了。今晚神有那位命定的天使叫做圣灵，他被除去了一切的罪，然后你喊到，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你就会举手歌唱，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重罪污。我爱他，你们呢？要活在主的面前。今早我来到这个讲台时，我感觉很糟糕很恶心。那上个星期我跟几个坐在这里的密友去了南部的肯塔基，如果在那里待久的话，他们会杀死我的，肯定会的，用他们的热情。他们有一些我一生中所知道的最好的厨师，当我已经吃饱了再也装不下时，他们说，我那弟兄再来一点这个吧。我几乎是硬往下塞的，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我吃的太饱了，连走都走不动了，我睡不着觉，我就起来走一会儿。今早当我进来这里时还不是觉得很好，可是一旦我进到神的面前，问题就解决了，全解决了，感觉全都消失了。没错，我要活在主的面前。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重罪污。现在让我们低头，他为我做如此之多，赦免我一切的罪孽，他宝血洗净我罪孽。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洗净我众罪污。那如果你们今晚在这里，那我知道神的同在就在这里。刚才我站在那儿，看到神智慧的一个小女孩，我为那个小孩祷告，圣灵就降在我身上。他父母从神智慧的安德森营地下来，那里的监督认得这个孩子，医生们说他得了白血病，很快就会死了。 这个可爱甜美的小女孩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她回到那里伸出小手给我看，手上尽是针眼等等，发了青，整个都肿了起来。我看了她一下，就看见一个异象，她父母正在那里读一本书，他们对书一无所知。那里的营地总监告诉他们说，把孩子带到这里来，那他们想等到我们举行仪式聚会的时候再过来。我说现在就把孩子带了吧，我觉得有带领。当时我正站在那儿，圣灵回到过去，说出了这孩子的往事，说出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们做过了什么事，说出了小孩子的志向是想成为钢琴演奏家。那母亲差一点喊叫起来，那父亲说这是神的真理。他们现在正坐在车里在听，他们进不来，现在正坐在外面听。有一块阴暗的大幔子悬挂在孩子头上，我说撒旦，你被打败了，神的你不偏待人，靠着你复活的大能，作为你的仆人，我驱赶着魔鬼离开孩子。一道明亮的光在他头顶上闪烁，病就过去了。阿们。是什么？肯定的，他配受一切的赞美。他晓得万事，他知道你的心，你知道你在想什么，他也知道。今晚如果有丝毫的罪挂在你身上，也别想身上带着的罪进到神的面前。你愿意再次举起手说，伯拉罕弟兄，请为我祷告，在那天我要无罪的进到神的面前。神祝福你们。有许多的手神看见了，就在他的面前。现在我告诉你们该做什么，那要认真的听，像大卫那样去做。现在就将主摆在你面前，将主摆在你和那罪中间。不管那个老来搅扰你的罪是什么，可能是说谎，可能是偷盗，可能是恶念，可能是脾气，可能是喝酒，可能是抽烟，可能是赌博，我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贪色，可能是其他，我不知道是什么。不管是什么，将主摆在你面前，这样你的心就必欢喜，你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为你知道基督应许过，在末后的日子他必复活，当他来了，我们将进入他的样式中。现在我们祷告时，你们愿意这么做吗？我们的天父，一个劳累疲乏的仆人讲了一个断断续续的信息，但我只是在思想活在神面前这个主题。今晚我们看到进到你面前对那些圣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他们身上起了何等的影响。众圣贤大能大力的众先知由神所委派和差遣传讲神的道，面对面遇见神时却扑倒在地好像死人一般。主要到那时我们又会怎么样呢？我们思考过了，我们一直在思想这事儿。主，我们讲完后有40或50双手在思想他，因为他们举起了手，或者说他们那只手下面的心在想着要遇见主。如果他们必须遇见主，他们要怎么做呢？主啊，我的手举起来，我要做什么呢？父，在许多事上我做错了，今早我要在教会面前承认我的罪，正如那天早上我在山顶上向你认罪一样。当时正刮风下雪，在那边的山顶上我如何的哭喊，求你赦免我的愚蠢。我多么惧怕来到我弟兄们面前，他们一些人把我当作你的先知仆人。主，我多么不愿来到他们面前跟他们讲我会做那样愚蠢的行为。但神呢，我认罪，我不遮掩罪过，这对我的魂是有好处的。所以要对你诚实，在会众面前，主啊，我认罪了，我错了，我完全错了，我祈求赦免。还有父啊，我对你在服侍你的事上一直拖拖拉拉，许多时候也许我本可以坚持得更久，而我却没有坚持。父啊，我承认我的罪，我请神的天使借着耶稣的血把我洗净，脱离罪。今晚有其他的手举了起来，他们一些人以前可能从未祈求过赦免，但我确信这样一件事，即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将他们涂抹，放在永不纪念的海洋里，永远不再纪念。父，我承认自己的罪，因为我没有在那些人面前行的对，我没有像基督的仆人一样去行事。那我没有，我担心人们可能会对我动怒，心想我不当伤人的感情。主啊，但我没有想到我对你做的是什么。现在我祈求你赦免我。现在父啊，我知道我若祈求赦免就得了赦免， 你就把那些罪放在永不纪念的海洋里，你永远不再纪念那些罪了。神的，我为此感谢你，我祈求你让这里的每个人，他们面前有罪或有什么不断搅扰的罪，愿他们挪开它，像大卫一样把主摆在他们面前。因为现在我们喊到，祸在，因为我眼见神的荣耀。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或嘴唇不洁的女人、女孩、男孩或什么的，不管我们可能是什么，我们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祈求耶稣基督的血，最适合的祭物，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能永远住在他面前。今晚让我们从这里出去后，我们心要欢喜，我们的肉身安居在指望中，也知道当耶稣来了，我们要与他一同复活，有他的样式，在空中与他相遇。被提那是倒计时就完全结束了，我们看到第七个教会时代已经数完了，现在要准备起飞了。神呐，我们祈求你在你关门之前，如果今晚这里有人还从未进来过，愿他们赶快进来，因为我们感到怜悯与审判中间的怜悯之门正在被关上。那些要接受怜悯的人就会走进去，那些不进去的将遭受审判。神要关门了，愿今晚对每个认罪的罪人来说，没有一扇门是关着的，愿我们都得到宽恕和怜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现在父啊，为着那些病人和受苦痛的，为着那些有需要的人，我祈求你的恩典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愿他们走进基督里，进到他的面前，将基督这应许，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那是我的罪，因他受的鞭伤我得医治，所以我将主摆在我的疾病面前，他在我右边，我必不致摇动。于是我大胆地走上前，承认我得了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便得了医治。主啊，求你应允他们每个人。我们知道我们若用心承认，或用嘴承认，用心相信，便会得着所求的。你说你们无论说什么，信他必成就，就比得着所说的。父，我们相信，相信你必洁净我们一切的罪，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主啊，赐给我们恩典来服侍你，求你与这些人同住同在。他们许多人今晚要走夜路，他们许多人要走很多的路，主啊，不要让任何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穿越这个国家来坐在这里听倒计时，要明白我们离末后的时候有多近了。那我叫他们离开后，将神摆在他们面前，一直在他们面前，在任何的事情面前，在他们的旅途面前，在他们的动作面前，在他们起床之前，在他们上床之后，一直到他们睡觉之前，不管是什么，将神摆在第一位，因他在我右边，我必不致动摇。所愿他们的心欢喜，知道他们得到了所求的，因为神应许过了。愿他们的肉身安居在指望中。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我重罪。现在你们相信自己已经将主摆在你们和你们的罪中间，摆在你们和你们的疾病中间，摆在你们和你们的过犯中间，摆在你们和你们的道路中间吗？主常在我面前，我也在他面前。下次我开始点烟时，主在我面前。下次我开始贪恋时，主在我面前。下次我开始说错话时，主在我面前。下次我开始说坏话时，主在我面前，我必不致摇动。阿们。我每天要活在他面前，每天说话做事都在他面前，我行事为人要像主在我面前一样，因为今晚我也将他摆在我面前，我必不致摇动。你们爱他吗？那现在让我们起立，哦，我觉得太好了，我觉得自己都不想回家了。你们知道才8:35， 我提早了2个小时左右。这太奇妙了。
哦。
但现在我们要离开了，让我们记住，我们必须携带耶稣的圣名，当作盾牌敌诱惑。每当试探四面环绕要攻击我，让我们记住，只要呼吸这名，再心间时常携带耶稣生命，你们有求困苦人，他呢赐你安慰安你，无论何处携带他尊贵名和甘甜，地所忙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地所忙与天所乐。多少人喜欢我们的牧师那位弟兄？你们不为一个美好、诚实、平凡的人而感谢主吗？他相信福音，顺从神的命令，做了如此美好的工作，传讲之道，总是在教会中守住这大好的属灵氛围。记住，我去过东海岸，走遍南方，北上西海岸，穿越加拿大，我没有遇到过一个教会像这里的这个教会这样属灵的。他们都退化了，是要么变得癫狂，要么凭着血气做，要么冷淡到根本动不了了，就是这样。那你们彼此相爱吗？哦，彼此握手说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我的弟兄，赞美主，姐妹，很高兴在这里。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我知道了，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巴兰弟兄赞美主，跟人握手说话。时常携带耶稣生命，当作盾牌的诱惑，每当试探扰你心灵，怎么说？呼吸证明在心间，尊贵名和甘甜，地之王并天之乐，尊贵名和甘甜，地之王与天之乐。让我们一起低头，让我们轻轻的，现在不要让我们忘了这个，让我们再唱那一节。时常携带耶稣生命，做什么用？当作盾牌的诱惑，当撒旦想要诱惑你，每当试探扰你心灵，你怎么做呢？呼吸证明在心间，因为主在我面前，我必不致摇动。尊贵名和甘甜，地之王并天